姜子牙要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说二波罗蜜受持读诵说正意念书写经卷恭敬供养之中赞叹花香乃至饭盖，这直接总说啊，总起来说。说当时假设善男子善女人呢，听闻了这个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太这么广大，那么就发心受持读诵演说，还能正意念啊，又能够书写流通这个经卷，能够恭敬供养尊重赞叹的话，又能花香乃至饭盖的供养啊，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甚多，功德太多，像前面说的这么多的功德哈。圣女供养十方诸佛及弟子众，能超过供养十方诸佛及弟子众的对的功德啊，恭敬尊重赞叹呢，衣服也是卧具汤药啊，这样子。这个圣女供养十方诸佛及弟子众的，对十方诸佛及弟子众啊，尊重恭敬尊重赞叹，衣服饮食卧具汤药的这样供养，你对般若法门经卷的这么样的修习啊供养啊，胜过对十方诸佛及弟子众的啊恭敬尊重赞叹，衣服饮食卧具汤药的供养啊。诸佛及弟子波涅盘后齐悉瓦塔恭敬供养尊重赞叹花香饭盖，也都不如啊啊受持读诵书写花香供养般若波罗蜜经卷的功德广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有两个原因啊，两个原因。一个是啊，我们如果对般若法门呢、啊、不学习，我不学习啊，我们呢也去恭敬尊重赞叹呐、啊，供养十方诸佛及弟子，供养赞叹诸波涅盘后齐悉瓦塔，这样的供养功德当然是很大啊，乃至成佛以后功德都不能尽，也是功德很大。但是要是供养般若波罗蜜经卷呢，这功德为什么大过供养十方诸佛及弟子众的功德呢？这里边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我们呢要是对般若波罗蜜经啊，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有恭敬尊重赞叹的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会读诵受持读诵，会学习了，学习了啊，那么你就会啊通达一些法空的道理。你有这样的道理，你供养的时候啊，与诸法空相应，没有这个执着心了。你这样供养的时候，赞叹的时候，你的功德就是大。如果没有般若波罗蜜啊，这个诸法毕竟空的智慧相应的时候，你供养佛，供养佛的弟子，供养塔，供养舍利啊，你的执着心强一点，执着心强呢，使令你的功德就受影响了，就小了一点。所以这个就是原因，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你学习般若波罗蜜了啊，你通达了诸法空的智慧，你供养礼拜的时候读诵说的时候有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气氛的时候，你心里面没有那么多的执着啊，你的功德广大，执着功德就小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呢是十方诸佛的母亲，一切佛都是由般若波罗蜜生的，他们由学习般若波罗蜜才成佛的。这般若波罗蜜是佛的师，是十方诸佛的师长，是诸方十方诸佛的母亲，他是佛法的一个根本的地方，所以他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是供养般若波罗蜜，学习般若波罗蜜，赞叹般若波罗蜜，学习般若波罗蜜，所以功德非常大。愿意在大智论上呢，是说出这两个理由。所以
学习般若法门呢是非常重要的。我这个要从这个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来到中国来也很久很久了，所以净土法门的经啊或者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来到中国来都是很久的，大概汉朝的末年吧就来了。这个来到之后啊，到这个我们知道在中国佛教史上啊，这个道安法师，晋朝的道安法师啊，他欢喜这个学习般若经，每一年讲两次，讲两遍。但是因为翻译的人呢，翻的不太好，但这个经现在藏经里还是有，就不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只好到那里就会念念就过去了，所以非常的遗憾呢。所以大宣律师曾经发愿啊，道安法师发愿呢，要愿生弥勒菩萨那去，去请问弥勒菩萨这句话怎么讲啊？有这个意思，有这个解释。等到这鸠摩罗什法师来到中国的时候，这个问题没有了，是大皆大欢喜。当时中国的佛教徒啊，遇见了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一读，大家都懂了，也有大智度论的解释啊。所以中国佛教鸠摩罗什法师来到中国以后，中国佛教是一个大的转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这个我们现在啊，印顺喇嘛师哈也特别的赞叹鸠摩罗什法师。中国佛教啊，因为有鸠摩罗什法师翻译了中论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智的论呢，所以中国佛教啊就是特别的庄严清净庄严的。但是其他的小派啊，都去把这个般若经的道理啊引来一段放在那里，所以都是庄严的。是印顺喇嘛他这样讲哈。那么呢，印顺喇嘛他的思想啊，你读他的这个著作可以知道，他就是我们这么多的佛法啊，有小乘佛法、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有很多的宗派啊，但是以般若经就是属于三论宗。啊，他对这一派的学这个理论就是爱好这一部分的理论，但是你问他，他是他那个宗派，他也不说他是三论宗，当然古代的三论宗和他的思想也不完全一样啊。所以般若波罗蜜啊的确是很重要。另外一件事呢，在我们啊，是鸠摩罗什法师来了以后，那是南北朝的时候。南北朝的时候呢，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人很多，也有人欢喜学习华严的，欢喜学习法华经的，啊，就是各式各样的哈、啊。但是也有人欢喜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讲啊，受持读诵。那么啊。也就有很多人得圣道。我再讲一段哈，已经过到点了，但是我再讲一段，讲一个故事，听听。已经讲完了，我们这个讲完了再讲一个故事。这是《高僧传》里面有记载的，在四川不是哪一个县啊？他那《高僧传》有说。是那个地方的人，他就离开他那个地方了，就到江浙一带来，啊，到这个长安呐、啊，长安一带，到江浙一带，这个地区啊，佛法兴盛。那么，但是他呢，学了什么佛法呢？他就是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学习这部经，完全能背下来，是三十卷。三十，他完全把它背下来了。背下来了，过了多久了以后啊，人总是想念家乡啊，也回到他自己家乡去了。 家乡缺粮呢，他就啊办这个法会。办法会怎么办法呢？就是啊，邀会大家欢喜啊，读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人，就是三十卷，就是邀会三十个人，每人读一卷，就是这一下子就是等于读了一部，就做这样的法会。好，常常有人来呀，这他是一个月做一次啊，他自己也修用修行。但是那个地方呢，有问题呀、啊，就是道教特别兴盛，四川那个地区，相信道教的人特别多，道教呢也是做法会，做法会呀、啊，当然呢这个。也就会知道了哈、啊，来了一个出家人，啊，他也做法会，啊，这样子，我们也通知他，我们做法会就通知请他来，原来这位大德就接到了一个通知，心里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啊，我也去，去的时候嘛，去的时间稍晚了一点啊，那么那些人呢、啊，人家正已经开始都是时间开始了一个钟头了。他就来了以后呢，就是进来以后，就是在旁边有个座就坐下来，坐下来了嘛。那些道教徒就是不满意了，说是我们啊对你表示尊重，所以给你个通知，请你来，你也应该对我们表示尊重。我们这供职这个啊，这个老子啊，是什么什么名义啊？就是，但是也应该，我们大家都礼拜，你也应该礼拜嘛。怎么当呢？就这么就进来就坐下来了。这位法师说啊，我也想了，我来了我也想，我也礼拜，但是我想恐怕不好，恐怕我要给他磕头啊，恐怕不好。说有什么不好吗？这是你们尊重释迦牟尼佛，我们尊重老子，老子就是佛，我们一样的。那好，这个法师站起来，好好，我也礼拜。他就可能一拜下去，这个像就摇动，拜三拜，这个像就倒下去了。来这些人呀，说不死与你拜没有关系啊，这是和这是有风或者有什么，我扶下来，不，你再拜看看，那就是好，我再拜，再拜又倒了。这一下子，这些人呢是怎么回事？是啊，你这位法师说，佛法不可思议啊！你们相信老子啊，相信这些道德经，这个不行，不如佛法，相信佛好了。那些人感觉这个事儿的确是有问题啊。我们想一想。当时没有说一定是相信佛，后来就很多人就来信佛了嘛，都相信这个老法师了，有这么一回事情。所以他就是啊，背这个，把这一部经完全背下来，每天读，就是这样子经，有这种事情。这个有的人呢，你讲一个道理，我感觉他满意，我就可以相信佛法。有的人讲道理不相信，但是看见这个事就相信了。他在拜的时候能把那像就受不了，就会倒下去。哎呀，这是不可思议，就是相信他。这个在《高僧传》上看的很多呀。这个受持读诵《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不可思议境界，就这个事情。我这个故事讲完了，我再讲一段话。我们佛教徒啊，那个受了三皈五戒哈，原来是显教是这样哈，密教或者要是灌顶是什么的哈，都是好哈，受三皈五戒，然后啊，我们就是在哪里皈依受五戒，就是在哪里就是学习佛法哈，或者是听经，或者是学，也可以到密宗的大德去灌顶哈，学陀罗尼啊，受什么四倍 观音啊，和各式各样的法门哈、啊。但是江才也印顺老师说了一句话哈、啊，当然这个话也是真实的，就是所有的法门里面都要加上摩诃般若波罗蜜，都是要加上这个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佛教里边呢，佛法啊，告诉我们呢，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就是不要到三恶道去。我们在阴天的世界、啊，想享受这个乐的境界，不要太苦，太苦了不能学习佛法。三恶道是不能学习佛法的，地狱受苦，受苦的人他能修行，能学习佛法也不能。在恶鬼的世界也是很苦，也不能学习佛法。在畜生的世界也是恐怖的世界，药肉强食，哪能够，都是心肠恐怖啊，哪能学习佛法，都是只有在人间呢。在天上呢，说是刚才说发阿耨罗三藐三菩提的心呢，都是在人间信佛的人呢，升到天上去了，在人间发了无上菩提心呢，在人间信了佛，得了佛法的好处，然后升到天上去啊，他知道，哎呀，我在人间受了八关斋戒啊，才升到天，这佛法，我要感谢佛法的恩德呀、啊，所以来到人间来护持护持佛法，来到人间来拜佛、啊，都是这样的。如果在人间根本不信佛，在社会上做种种功德，也升到天上，那因他不信佛。他不信佛，他升到天上去，他就是享天福啊，拿不出时间来到人间来，顶多有感情的他来时间来看一看，啊，我以前的儿啊，我还想念，看看儿，我是以前的丈夫啊，是以前的太太啊，以前的父母，顶多啊，这他来看一看呢、啊，也可能会有点帮助，啊，我以前是的父母，我这时候有点困难的，他可能来。也可能有这种事，也可能忘了啊，他这个天福想的呀、啊、迷惑了啊，人间事他不管了，或者虽然是父母感情不好他也不管，感情还是很重要啊，这是感情的智慧也呀，感情是智慧呀。我看年轻人可能是不懂，年纪大了感情是一种智慧，你要加上智慧，那个感情还是有点意思的呀。如果没有这种关系呀、啊，那他在天上就是向天佛，他不管你的事情，不管你的事情的呀。这样子啊，我们是受了啊三规五戒啊，不到三恶道去享受天福了，还是迷惑颠倒，还是不能解脱的呀。佛教徒怎么样才能够解脱？才能够解脱生死苦啊？才能得圣道？唯有摩诃般若波罗蜜才可以，才可以的。你没有这个般若是不能解脱的，不能得解脱。说我能够啊，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能享人间的福，享天福也很好。这是无常的呀，不是永久的呀。享天福也是无常的呀，然后寿命到了就死掉，就结束了。人间的更是我们亲眼可以看见的，没有多久就垮了台了。啊，赫鲁晓夫就做了十年的总理、嗯，我们中国的这些名人也是一样，就是几十年嘛，几十年就完了啊，也并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啊。所以人间的福报，天上的福报有无常的问题呀、啊。无常的问题，要是我们刚才说是啊，不断啊，我不是波罗蜜，持戒、戒波罗蜜、淫波罗蜜乃至波若波罗蜜，不断的这样修行啊，这事也很重要。但是人能，很多人做不到啊。啊，我们做一些功德，我做了以后再不想做，就是在做这些事多少有限都做好。那么你将来得的果报就是那个果报完了就完了，没有了，就是没有了。以后怎么？然后就是不是在人间贫苦啊，就是到三恶道去了。如果我们要修修般若波罗蜜法门呢， 不但是在人间天上享福，而同时还能够进一步得成圣道，就永久地解脱了苦恼了。所以般若波罗蜜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也是头几天我也说过，我们现在是佛法是末法时代，不能不承认这件事是末法时代。为什么末是末法时代？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不兴盛，不兴盛的。我现在要再说一句话呢，我就有可能我有过失了。在南北朝的时候，隋唐的时候，为什么佛法兴盛？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兴盛，这是学这种经典的多。等到这个后来逐渐学这方面的少。我先念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我们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还是不说名字哈，古德也不是很古的古德了，多数是不学习大智度论，波尔摩诃波尔大智度论是摩诃波尔波罗蜜经的注解啊，他的这个法门学习的少，你看他的注解就看出来，他写的文章就看出来，摩诃波尔波罗蜜经的气氛少啊，多数就是楞严经和起心论。我说这话就好像我也过失，多数都学习这个。从唐朝的末年，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都是这几部经的，大家契机欢喜学。但是这个时候佛法就是越来衰微，而这个时候净土法门兴盛。因为什么净土法门兴盛？不能够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不能修止观了啊，只好念佛嘛。念佛念好的也还好，往生阿弥陀佛也是好。如果阿弥陀佛都念不好，别的功德也没有啊，就不必说了。所以你从佛教史上看，从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来到中国这个历史上看，也看出了这件事。没有摩诃般若波罗蜜，佛法就衰微，就是衰微。衰微的时候嘛，大家就是念阿弥陀佛了，就是也是佛不是早已经看清楚了，所以就是到佛法灭亡的时候啊，这无量寿经还能够继续100年住在世间，就只有这一部分法门我们可以用功，可以修行，其他法门都不行，修不来。所以从佛教史上看，也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重要，但是这个事情无可奈何，无可奈何的。我们现在的佛教的情况我们也知道啊，就是一般的这种情形啊比较契机，比如说我也就是这个打夫妻也可能会多一点，拜忏也可能人也会多一点，或者说是啊，我是让你我宣扬一个法门令你发财，这样子也会人也会多一点，也会多一点。但是学习这样的法门人就会少，他就少。在这个时代人就是这样的，对这个他不契机了，不契机了，所以佛法面渐渐逐渐就是灭亡了。就是这样的。可是要是我们呢、要心静下来啊，深入的思维这件事，要努力，自己要努力，要努力哈。这句话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也是诸佛教。”这个“自净其意”这句话，怎么能自净其意？就是要摩诃般若波罗蜜才能自净其意。不言之不能的，这个我现在我也很少说这句话，我现在要说，就说这个卢胜彦，卢胜彦他就是相信他的也很多，但是他的意思呢，他有一年在三藩市办法会，我那时候我当然我不会去参加他的法会啊，但是有佛教徒就录音。 他在那讲话的时候录音给我听，我一听他说你给我10块钱呢，我要你发100块钱的财，我就会你就会得100块钱。我因为人多就是在这里，就是这样的嘛，人就会多呀，就是能发财，你有少财能得多财，这个是对，也是欢喜这件事。所以这样情形呢，这个啊，其他的事情其实这我们从本质上看呢，就是这样的。人的呀、啊、思想啊，多数是注意这一点，你就在这一点呢去做事，你这件事就会有发展，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在想呢，发财也不是不好，发财也好吧，我也赞成发财，也不反对哈。但是呢，同时啊，要增长智慧，要学习智慧，同时也要学习智慧。然后啊，你这个财呀、啊，还是很妙的，也是很好的。如果没有智慧呀、啊，没有智慧，这个财呀、啊，可能对你不利，对你不是太利。我们昨天讲的故事，他念《金刚经》，《金刚经》是般若波罗蜜。我看那老婆婆也是有钱的人，就是因为《金刚般若波罗蜜》保护她的安全了。如果光是图发财，不学习《金刚般若波罗蜜》，就不安全，就危险。现在我们呢，我也没有看见光，我也没闻见香。但是也质疑，我也相信，也佛菩萨的慈悲呀、啊，我们才能把这一品讲完。佛菩萨慈悲，诸天的威德，我们学习了这一部品啊，也感谢三宝的加持啊，感谢诸天的威德，也感谢地通法师慈悲哈、啊，我们在这里学习啊，也感谢你们各位居士陪伴我。我也非常感谢。